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各位来讲随喜功德。其实这品经呢我们在上一回呢，我们在谈随喜功德品的时候，已经把他这品经的意涵已经给各位讲过了。读这部经诵这部经，书这部经，书写这部经，你都要随喜，不只是听闻这部经的时候随喜，是不是随着当时会欢喜，以后也要随这部经去实践这部经而欢喜只有在讲堂里头我听得很高兴，这样子喜太短了，是不是这出去太短了。是你听闻好了这部经，你一离开这里，无论你到哪一个地方，你都在随喜，这个随喜才是真随喜我们请大家回忆一下妙法莲华经在续品第一品经开始谈的时候，是谈佛他是在讲这个无量义经而在谈无量义经了以后，佛进入了无量义沙妹，一进入无量义沙妹以后，所有当时参与的是这个菩萨这个声闻菩萨有学无学，所有参加的通通看到那个无量的光明，那一个他佛进入无量义沙妹是如此。那无量义经这部经在讲什么呢？无量义经这部经在讲的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的生活环境里的种种的种种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相都是生住异灭的，而且是无常不断在变化的。你必须要用我们的这个智慧去觉照的时候，才产生无量义是用我们的这个如来法性去觉照我们日常生活种种的因缘所心表现出来的一切事物，一切这个现象，而我们能觉察它，所以我们也就能够有无量义的出现的。所以在这部经里头很清楚地讲到，如是在这佛就在说这个经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说，如是能生一切法，这样能够生一切法，能如是生善法，能如是生恶法。所以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这个样子会产生善法，这样子会产生恶法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去觉照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顺的逆的贵的贱的好的坏的，我们都可以转世成智，我们都可以觉照，那么产生无量法。所以在这部经里头，它无量义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是，入众生这个诸根性欲，就是你接触到所有众生里头种种的性相，种种的因缘，种种的欲望，你看起来好像有好的有不好的，林林种种的，但是你只要用这个无量义的无量义沙灭这个心去觉照它的时候，信欲无量，说法无量，就是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欲望不同，种种起的心事不同，但是你能够对自己说法，对别人说法，能够说的正法，也就无量。为什么无量？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没有一个固定的生活规范，是你必须随着你的环境，随着你的因缘，不断的去觉察，这样才可以啊。你要活着的时候，今天你执着在这个地方修行，有一天突然间要面对人生从这个地方末，要在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也要用智慧去觉察，就是要这个根本义无量义，我们才有办法啊。那么所以我们就拿简单一点的来讲吧，你以前年轻的时候所学的那些知识，也不见得现在 照以前年轻的方法来用是可以用的，你说对不对？你年轻的时候所需要的健康知识，到了你到了壮年的时候，有了三高了以后，你用年轻的小孩子的时候那个健康知识，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吗？是啊，我跟你讲很有趣的事情了。我们家有一个小 baby， 他吃奶没有吃完了，我就把他喝掉再洗一洗。就是以前我们这一辈的人勤俭的习惯，但是后来我又把他想一想，这是小孩子需要的营养，我把他喝到我这里头去的时候可以吗？我觉得这个习惯不应该继续执着下去，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弄清楚才可以，这是给他的，不是给我，我应该喝我这个年纪的饮料，而不是喝他的饮料，我应该吃我的食物，而不是吃他的食物了。所以我不能喝他的，剩下了一点我不能喝了，所以我就大大方方的把它洗掉了。当然通常他都喝得干干净净，但是有时候就剩下一点就很可惜，就要把它喝下去。现在有时候还不自觉的还要把它喝下去。但是你要知道，随缘的功德，随喜的功德，是你随着不同的情境必须有不同的觉察，而在那个地方得到的欢喜，这才是对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觉得今天在教育上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是这一些在学校里头的这些高中生、国中生啊，这个现在的大学生，他根本就是数位化的原住民啊，这个在这个美国人心理学界称他叫做 digital native。就是数位化的原住民，他的因缘，你再用你现在的这个观点要去看他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常常给他的观念不见得是能够契合他的需要的，尤其是网络的生活，尤其是他个人在网络上跟人家来往，或者是网络上的人际互动，你的指导不见得是正确的，你只能跟他讲最好不要，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所以最近我看了一本美国人写的一本，那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写的一本书，就叫做数位化的原住民，他里面就警告这件事情，那是一个断层，你不知道那个网络上的生活所有的心理的隐私的侵权的，有可能产生违反法律的或伦理的东西，可是你自己并不清楚，你怎么教他？可是《妙法莲华经》这部经，他却很清楚地告诉你，你是要随缘在那个地方学习，随缘在那个地方成长，随缘用我们的觉性去觉察一些事情才对的，不是说我不去就不去啊。你看啊，这个年代的这个差距有多大？你看老人家，好多老人家，你给他一个手机他无论如何不要，他宁可走路走回家，走着这么热的天气汗流浃背回家打电话，他就不愿意带一个手机。其实用手机也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不愿意，他觉得这个新的我没有随缘学习这个东西，只有手机就这样子咯。那么人是不是正随着环境，随着自己所给予的，都应该要也是要用觉察回来学这样子的。在《妙法莲华经》里头是表示，这个人他是超越了时空了，他都愿意去这个随着这个缘欢喜的去觉察，欢喜的去学习，所以他也是无量义的。那么随喜功德品这品经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是以及修行，正是今天啊老师想要跟大家解释的地方了。 随缘，一定是环境在变，缘就在变，是不是这样？你的年龄在变，你自己的身体以及接触的环境、接触的事情也都在变。儿童时代有儿童时代要认真学习，青年时代要在青年时间要多一点去做尝试，到了成年的时候要多一点磨练，到了中壮年的时候要好好的去发挥创意。每一个年代都不相同，我认为《妙法莲华经》本身就是一个打开我们的视野，打开我们的人生，而且一直到老年，一到老年以后我都能够觉察觉悟的时候，这是不是就叫做完全的一个的觉悟的道理呢？我们就拿现在生活来说，每一个人的机缘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环境也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际遇也都不一样。我们不可能照别人适应环境的方法来拿的我适应类似环境的方法，因为我跟他类似，但是毕竟不同。为什么？同样的，假设说工作遭遇到不顺利，但是不顺利的情形不一样，家庭的环境也不一样，身体也不一样，体能也不一样，那么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也不一样，所以你不可能拿别人的方法当做自己的方法，都必须要自己有一个深度的觉察，然后自己愿意去面对自己的因缘，自己愿意在自己的因缘里头觉悟，然后去产生行动，叫解行，那他才能够适应的好。《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它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啊，所以他才会说这个外头啊有洋车啊，有鹿车，有牛车，都很好玩，你们啊看，要坐洋车的人就去坐洋车，要坐这个鹿车的人就坐鹿车，要坐牛车的人坐牛车，是不是引导他们出来？但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觉察力，每一个人都不同，各自在那个地方去成就，各自在那个地方发挥他的佛性，所以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开那的生命的妙法，叫妙法莲华。可是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不是这样想法，他想到什么，我没有像别人这样，我活着就没有意义，我死掉算了。所以你看他有很多人会做这种决定，那就自杀。有的人说我实在是走不出去，我干脆在家里，我在家里当宅男宅女，反正我就是宅定了就是了，他已经宅定了，就这样子，你怎么办呢？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的因缘，在他的环境里头好好的去生活，那个好好的生活的本身就是所谓的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但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不同的因缘当中都在那里开那朵花，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在自己不同的路上，自己的记忆上欢欢喜喜的去生活，这才叫做随喜呀。我觉得对我最启发的一种植物呢是芒花。芒花你了解吗？台湾叫瓜瓜芒，你知道瓜芒。我觉得这种植物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年轻的时候，从小儿童童年的时代就要去工作，每天都要跟他奋战，到处都是这个瓜，是不是？然后有一天我发现这个芒花实在是真是奇妙，我越看越觉得他不是我每天跟他奋战不已，我觉得我们要跟他学。这个芒花一到秋天他就抽穗，然后就开了花，不管他抽的穗出来的是红的还是白的随他，但是他结一旦抽了穗结了花，芒花以后随着风一吹他是到处飘。这个种子有的飘到肥沃的地方，它长得会刮这大鸡。以前那个刮棒啊，那刮筋啊，是可以砍下来啊，当墙壁编来当墙壁的，不是只有拿来当烧火而已啊。是那个硬的那个芦苇杆啊，是这么粗的，它是可以编成墙壁，然后把土这个 餐头把它抹上在那上头，阿弥陀佛关在那边里头，在肥沃的地方。但是他在那个岩壁上、啊、有一个缝、啊、他刚好落在那个缝那个地方，他一点也没有抱怨。一到春天的时候，他一样把根钉进去，他也抽了，抽出芽，也生出芽来，也长出叶来。虽然营养不是那么多，你看到他迎风招展还是很高兴，然后长得并不怎么好。有时候看到太阳这么大，这样晒得他都已经看到都要干掉了，可是一阵雨来，他马上又恢复他的活力。这就是芒草。可是到了秋末的时候，他一样抽穗，他一点都，他别人抽大穗的，他就抽小穗的，可是他开出来的花一样看起来都在欢笑。还有不止在岩壁上，他飘到你家的屋顶上瓦缝里，只要有一点点尘土，只要有一点点环境，他都会庆祝这个生命的丰收，他都会在那地方长得很好。我请问我们每一个人所碰到的一些环境里头，我们有没有从这里得到一点启发？我们输掉某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好像受到很大的打击跟创伤。我们拥有一些东西，有时候拥有一些东西也会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我们没有真正在一个环境里头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开这朵花。我不是一直都跟各位讲吗？你在礼佛的时候，这个手合掌这件事情在你的胸口，它就是花苞，就是生命的花苞。我两只腿很自然的，两只手站在佛的前面，让重量落在我的涌泉穴上，我的身体的重量完全落在地上，这个地就是修行的实地，从欢喜地到法云地，是紧天立地的，欢欢喜喜的落在那里，合着掌，看着佛像，然后这个是生命的花苞，拿这个花苞，然后那合着这个花苞的时候要怎么样？开始跪下来。跪下来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啊，这个多么的卑躬或者是屈乞求福报，不是，是我在行动，所以跪下来了。所以现在说的右手先上扶到地上来，左手又往前跟一步，右手又上去，这就表示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身体，每一个轮、每一个骨轮、每一块肌肉都在用，而且我是这么样子的铺在这个大地上，要去行动，要去把这个生命活得好，所以花开了。你有没有在生命里头感受到这个生命花开呢？如果你没有笑容、愁眉苦脸，那就表示这个花开不好，是不是？哎，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样，走在哪一条路上，你都能够保持法喜啊，能够有随喜功德，你真的会去赞叹这个生命，然后花了钱开了这朵花，然后结了这个果，然后退一步再上来，在哪来供养佛？说佛啊，我有照你所教的智慧来做哦，我真是佛子啊。舍利佛不是那么雀跃的说啊，原来我是佛子，原来我是这一合相的一部分，是不是？是这个整个的合一性、整体性里头的一部分，我是那如来的一部分，你不觉得吗？你有这样子去生活吗？这样子的去生活，并没有脱离我们世间的种种生涯或事业的发展，但是我们却在生涯跟事业的发展里头领受到那一份法喜，而且感觉到我真的有在生活，你不觉得吗？我老师自己是有很深深的体验的。我登山把脊椎跌坏的那一年，起先是不能走，是麻痹的，他只能够在地上爬。我很快就开始觉得，天哪，本来以为自己修行很好的，现在马上突然间两个眉毛变成一个眉毛，因为就在一起了。你真的不知道，一个不能够体会，一个三十几岁自己以为修行不错的人，等到他不能走，他什么 他觉得也不能上班，下半身是麻痹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会笑得出来吗？当然笑不出来，好像应该的，对不对？不是应该或不应该，根本悟不出道理出来。有一天师母回家了，看到我实在是愁眉苦脸到不像话了，他蹲了下来告诉我，安慰了我，跟我聊聊天讲讲话，然后安抚了我以后，他跟我讲说，先生，我还有一句话想跟你讲，但不晓得可不可以跟你讲。我说讲吧。我以为他要讲什么呢，他说，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的事，你做心理辅导諮商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人受益得到启发，你讲经说法也讲得非常好，很多人都说你讲经讲得很好，你学佛也确实很用功，可是我要提醒你的是，老公，你并在自己节骨眼上的时候并不，此刻并不受用，你自己现在却愁眉苦脸，不止愁眉苦脸，是揪成一团，好像很失望很沮丧，那是等于是严重的，对不对？因为你想，一个好好的人突然间不能行走，这件事情以后日子怎么过？他给我讲完了，我心里面也想一想，说的也是很惭愧，不过想一想又怎么样呢？所以他去煮饭了，我继续躺在那个地方静思。吃完了饭，到了晚上九点钟左右，我突然间来了一种想法，我说，太太，我即使从一现在以后就是真的不能走路，那么我觉得我这两只手还好好的，我刚刚想了，我的眼睛耳朵鼻子五官都是好好的，我是一个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告诉你，我准备写作，而且不是以后，是从现在开始我就写作，不是明天才开始写作，是现在此刻开始就要写作，要当一位即使以后医不好必须坐轮椅，我会写作，坐着轮椅讲经，我一样要去好好高高兴兴的随这个缘来创造这个生命。讲完了，我跟他讲，把有一些书请你搬下来，我哪里有笔记，有一些空的稿纸给我拿下来，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的时候，他就帮我搬了下来，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写作，柳暗花明又一村，从那个时候开始写，越写越好。更奇特的是，隔了几天我突然间非常的想念阿弥陀佛，因为怎么样？因为自从这个是重伤了以后，在那里我怎么念佛都不像以前这样可以念到，不只是一心不乱，也没有办法念到我以前跟净空师父谈过的，我可以念到四周都是光那种感觉，都没有。好了，我突然很想念他，那是傍晚，我就爬进地下书房里头，硬把腿搬上去，全身都是汗，但是那一次的念佛好像在叫我们心灵世界的妈妈一样的念佛，念下去了，入定了。就在入定的时候，差不多念了三十几分钟四十分钟，我的脊椎听到啵啵的两声，哦，彻体的那种感觉，就酸酸的又很舒服啊，我自然开劲了，我把他攀着桌子再爬起来了以后，我的腿可以走，但麻痹只剩下局部，只剩下腿小腿的一部分，还有脚掌的一部分，起灾。那当天晚上我跟刘华昌教授讲，他说你的病房我已经给你找好了，正要准备给你开刀了，明天来我再帮你检查一次。那这可能是一个，这是一个 miracle， 这是一个奇迹，你绝对不要动。就第二天去，他跟我讲，他说 你的那个地方摔出去的回去了，奇迹。后来他把我绑在病房病床里绑了一个月，就是不可以动，不可以下来，让他固定。然后当然我继续复健的工作，复健了5年才好。那5年我穿的是铁衣，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本人是铁衣卫的，穿着一个铁衣，也因为这个铁衣，所以猪毒不能入，就是这个真的是铁衣把自己这样框住的，是这样过日子。但是我觉得那一次的缘却也给我带来了新的东西。